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一同打开圣经，我们又来看列王记下第四章，从第一节我们一起念到第七节。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好吗？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又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倒满了。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。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可以在这里来诵读你自己的话语。我们恭敬的将你自己的话仰望在恩主手中，求圣灵来亲自向我们解开，带领我们进入到你自己的话语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四章一到七节这段故事，我相信是很多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熟悉的。我想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没有听过或者看过这段故事？都有看过哈，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故事，记载在旧约里面。那我们在来看这一段故事之前，我们先有一点点的介绍一下，就是这里面讲到的比如先知啊，还有讲到以利沙，还有第七节讲到的这个神人，那都是指的同一个人，也就是先知以利沙。那在这个第一节里面讲到说，有一个先知的门徒的妻子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妻子她的丈夫呢曾经在以利沙的门下受教，以利沙他的老师以利亚都曾经在以色列地开办先知学校栽培门徒。所以在这里这故事开头讲到说，有一个，他的有一个门徒死了，然后呢欠了很多的钱，不但欠了很多的钱呢，而且呢他的这个寡妇呢面临着他的儿子将要被债主拿去做奴仆。这段故事呢由此展开。我之前呢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老早就看过这段的神迹故事哈，就读过去了。但是在近段时间我再重新来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呢在这个短短的七节里面，他蕴藏了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宝藏。当我仔细来看这个以利沙，看这个寡妇他们的对话，以及他们的这个做法的时候呢，我的心深深被打动。我发现在这个寡妇身上有着许多超美的品质是我过去所忽略的。所以我就重新来看这段圣经。第一节讲到说，这个寡妇她来到以利沙面前告诉他这个情况。什么样一个情况呢？第一个，她告诉以利沙她的丈夫是一个敬畏神的，这个敬畏神的这个门徒呢是以利沙所知道的。第二个呢，她的丈夫死了，然后呢她的儿子呢要面临的被人抓去做奴仆。我自己在看这第一节的时候呢， 我就发现呢，这个地节虽然很简单，但是里面有很多了不起的东西。首先，可能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不一定有很多的了解。以色列人在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，摩西的律法规定说，当一个人在他的所住的地方渐渐穷乏的时候呢，他可以把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出卖来抵债的。但是呢，摩西的律法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就是说当你把你的妻子儿女来抵债的时候呢，接收的人呢是不可以把他们作为一个奴仆的，只能把他们作为一个雇工或者说是寄居的人来对待。当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寡妇所面临的，她不仅仅是失去了她自己的丈夫，没有了依靠，债台高筑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她的儿子呢也将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被她的债主拉去抓去作为一个奴仆。所以你能想象这个女人她所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，可以说是从一个没有依靠、没有盼望、一个绝望的光景当中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或者说你们想一想看，假设我们今天面临的，我们临到被临到的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们会怎么样做？在做基督徒，可能我们会在那里怨天尤人，我们会觉得神很不公平，我的丈夫是这样的敬畏你，是神人所知道的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临到我？我们可能首先是心里面心有不平，对不对？怨天尤人，可能我们就离弃神了，我们觉得我这么尽情的跟随你，为什么我会临到这样的遭遇？我们可能就退后，不愿意跟随主了。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人敬畏神，神从来没有应许他天色长蓝、花香长满，没有应许他一辈子都是平平安安的过去的，可能也会面临像这样的情况。如果我们站在妇人这个角度，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会是怎样的光景？但是你发现没有，这个妇人在面临这样的情况底下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在那里怨天尤人，他反而是来到神人面前，这个先知代表神在地上讲话，换句话说就好像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。但是你看到没有，他来到神面前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哀求以利沙，我仆人我丈夫你仆人我丈夫死了。他来到神人面前，把这个苦情向神人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。我刚才请大家设身处地来想想，我们的如果遇到这个情况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会把我们的苦情带到神面前？当我在看这第一节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起我们圣徒诗歌有一首非常宝贵的诗歌，544首。544首里面是这么唱，第一段他讲到说，我所有的苦患要告诉耶稣，我不能独自担当忧虑。第三节里面讲到说，我所有的缺乏要告诉耶稣，我不能独自卸去忧虑。第一节讲到说，这个女人来到神人面前，她把她的情况告诉给耶稣。当我看到这节时，我很受震撼。为什么受震撼呢？因为我发现我突然间被提醒，他的这样的祷告，他来到神面前这样陈述苦情的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很多时候是我们所没有的。至少在过去我自己跟随主这么多年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遭遇不公的时候，我来到神面前不仅仅是承受苦情，很多时候是什么？是希望说，主啊，你要照着我所说的来做，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子，我希望是怎样怎样子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，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， 所以我们就觉得要把我们所有一切的我们所想要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向神来祈求，希望神照着我们所想要的来答应我们。但是你会发现没有，这个妇人来到神面前，他面临这样大的一个遭遇，在患难当中，在绝望当中，他来到神面前，在神的面前承受他自己的苦情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告诉这个先知他想要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没有呢？你从第二节里面你就知道了，他没有告诉先知他想要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伊利莎问他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可以知道说他没有告诉先知他想要什么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学习的一个功课，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把这件事情向神来倾心吐意，要告诉我们的主。至于呢他怎么做了，他怎么带领了，这个就不是你要关心的事情了。你所要关心的是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，你不要离弃主，你一定要来到神面前。可能你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，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不幸，为什么神会把我带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绝境当中。但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来到神面前把苦情告诉他。然后呢我们从第二节你可以知道他没有告诉神人。那伊丽莎看见这个妇人来到他面前，他问了一句话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哎，弟兄姊妹们，哎，这句话我很感动，因为呢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主。你们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，在耶利可城外有那个瞎子看见主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，他就在那里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然后呢众人就责备他，禁止他说话。这个瞎子越发大声的在那里呼喊。那么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啊，主耶稣就让这个瞎子来到他面前，然后耶稣就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后来我们知道他说，我又能看见。果然主耶稣就动了慈心，就医治了他。伊丽莎在这里问他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。可以说他体贴主耶稣的心肠，他看见了妇人，听到妇人所陈述的这个苦情的时候呢，他就有了主耶稣的心肠。我们常常讲一个人敬不敬虔，一个人爱不爱主，根据什么呢？我们常常根据他这个人是不是有很多的宗教的活动。但是呢圣经有告诉我们，亲自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敬虔。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真正的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母。这个是神所认定的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敬虔。你看见说这个带着苦这么苦情的妇人来到面前，伊丽莎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她有主的心肠，我能为你做什么。今天很多人来到教会当中，可能会觉得说教会应该为我做什么，或者某某弟兄应该为我做什么，某某服侍的弟兄怎么应该为我做什么。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，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当中，你被神拯救了，你是神的儿女的，你也应该来服侍主。你能为神做什么？你能为弟兄姊妹做什么？伊丽莎问他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还没有等这个妇人回答哈，他就问他说，你家里有什么？你有什么东西？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有什么东西？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，其实是他有大能的，他可以让人这个从无到有的， 因为我们读创世纪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天地万物借着他所创造，借着他的话就能够创造。但是以利他所问的，你有什么？真的，我看到说神做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，就是呢，他往往呢常常会借着人有一点点的东西，人有一点点的摆上愿意的时候呢，他就能够祝福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在信主以后，当我们在读这个新约的四卷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你们一定会读到一个神迹，是这四卷福音书同时记载的。你们能想到是哪一个神迹吗？非常著名的五饼二鱼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听过是吧？那么多的人来到主面前听到，然后呢他们又上去了，没有东西吃。我们知道呢，最后是有一个小孩子拿了五个大麦饼两条鱼，神就足就借着这个五个饼跟两条鱼，然后他就祝福，这个饼就在分发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变多，不断使五千个男人吃饱的，妇女孩童都有吃，然后最后还有剩下。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做事情的法则是他愿意能够借着人有的一点点，然后他就加上祝福，他就那个啊，能够使他更加丰满的彰显出来。第二节里面呢，不仅仅讲到说以利沙他问这个妇人你有什么，也给我们看见属灵的法则。你还能够在这里看见这个女人家身上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品格，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。你看他怎么回答以利沙的，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不论我们今天遭遇怎样的不公，我们来到神面前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站的地位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是多么的卑微。哪怕这个妇女的这个妻子啊，这个她的丈夫是一个这样的敬畏神的一个人，但是她来到神人先知面前，她称自己为婢女，这是她蒙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就是她非常的谦卑，她没有因为她自己所受的这样的不公平待遇，然后呢在那里好像撒泼，来到神面前，来到神人面前就开始好像乱来。你可能看见说，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妇人。然后呢第三节里面，以利沙就对他说，你去向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。他对这个女人接下来就有一个指示了，告诉他说，你要去向你的邻舍去借空器皿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，我在想，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这样子做，你会怎样？你会怎样做？你会马上听见这句话就去做吗？我想不一定哈，我们可能会问原因，为什么要借空器皿？我就这么一点点油，借空器皿干嘛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，这个女人呢，她没有那个问为什么，没有问为什么，没有争辩，她听见先知的指示以后呢，她就去借空器皿。这个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以利沙要让她去借空器皿呢？我想有两方面哈。第一个方面就是她要在借着这件事情来彰显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，大能的神，因为他可以让这个有不断的这个满溢出来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借着空器皿呢，也可以来看看这个寡妇呢，他的信心到底有多大，对不对？ 因为你如果借的器皿多嘛，就说明你的信心是大的。如果你借的器皿少，就说明你的信心是小的嘛。如果你只借了一个空器皿来，那么你可能就只能得到一个器皿的油。但是如果你借的是很多的器皿，那你就得到很多的油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说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一个原则就是，神给我们的祝福呢，往往是照着我们的信心。我很喜欢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那个百夫长的故事。百夫长的仆人害得瘫痪病，然后他来求主耶稣，又主耶稣来医治他。主耶稣说，好啊，我跟你到你家里去，来医治你的这个仆人。你是读那个段圣经啊，我觉得很受震撼的。百夫长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不要去。为什么不要去？你到我的舍下呀，我不敢当。他说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一定好了。主耶稣都很稀奇，说在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一个人有这么大信心的。果然主说，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的，这个仆人真的就好了。在这里以利沙又借着他去向借空器皿，来看看，来彰显两方面，一方面就是看神的作为，另外一方面看看你信心有多大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了接下来，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去借，他怎么借的，但我自己在想象哈，如果把这七节看完，我在想哈，这个妇人真的很了不起。为什么了不起？因为他就去借了，他不仅仅去自己去借，我深深的相信呢，他一定也会发动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去借。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啊，富在深山啊，有远亲，有这个远亲，是不是？穷在闹市无人问。你能想象看，一个穷寡妇，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，一穷二白，还债台高筑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他怎么能够把这句话听进去？他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是实现出来？有没有想象过向您设借空气名，向您来借，你愿意借给他吗？他借了到底还不还啊？说不定借了的器皿他都拿去变卖了，对不对？你能够想象说，这个人虽然他很贫穷，但我深深的相信他一定是有着美好的生活见证，他一定跟他的这个左邻右舍有非常好的关系，在这个周围的人当中有好的名声，以至于哪怕他是这样一个贫穷的情况底下，他仍然能够借到空气名。而且弟兄姊妹们，请你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，你把这细节看下来，他到底借多少空气名呢？因为以利沙跟他说，你不要少借，那到底要借多少空气名才是够的呢？想过没有？我请你们想象一下，我们简单算一下哈。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现在一个人能够卖多少钱哈，有轮换子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两个儿子拿来卖钱，应该可以卖不少钱吧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卖不少钱的。拿来卖钱的话可以卖很多钱，拿这个钱来换油，你想一下能换多少油？有想过没有？卖个十万二十万拿来买油，这个油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仅仅是这个抵儿子债都够了，还能够剩下钱度日了，你就能够想象的出来，这个妇人的信心他是有多大。他听到神人这个吩咐以后，他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去借油啊，不是借器皿，借了器皿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故事很美的，我们不知道他用怎么样的方法，花了多长的时间，是要怎样的真诚，哎呀，把这个器皿都给借回来了。我深信这个器皿已经堆满了，他说这个房子一定是堆满了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么穷，不可能是住的大豪宅哈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在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有背景哈，解释说，他说，这个妇人的这个老公哈，有可能哈，因为他说根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考证，这个老公可能是那个在亚哈王家里面做家宰的那个俄巴底，因为他敬畏耶和华，然后在饥荒期间用这个水跟饼把供养100个耶和华的先知，把他们每50个人放在一个洞里面。那我自己在仔细读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人，因为你看这个家宰是在以利亚的时代，以利亚当时都不认识他。那当时以利亚还没有被呼召出来做这个门徒，更不用说这个俄巴底能够是以利亚的门徒了。所以我相信呢，他应该不是那个家宰。既然不是王的家宰，他房子一定不会很大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房子很大了，那欠债卖点房子，对不对？抵债嘛。所以我能够想象，当时这个空器皿哈，一定是堆满一屋的。弟兄姊妹们，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这个信心哈，他是有多大，他的顺服哈，他听见神人所吩咐了以后呢，他就有一个顺服的心，他愿意去做，然后他信心是这样的一个巨大。而且你会发现呢，其实他有这样大的信心，他有这样的顺服的时候呢，他是需要花代价的，是需要千方百计的想方设法的能够达到以利亚所说的不要少借，这只是一个原则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告诉他要这里有多少。我们常常希望是什么？最好我们遇到事情向神祷告，神给我们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像使徒行传里面圣灵说要替我差派扫罗跟巴拿巴出去，哎呀，这个太美了，圣灵亲自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希望是听到这样子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向神祈求，好像没有这样白纸黑字的很清楚地给我们指导。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原则，不要少借，那就看你的信心咯，对不对？你多借你就多得了，你愿意多顺服你就多得了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信而顺服一定是什么样，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开始。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就去做了，他没有跟这个神人有怎样的交涉，有怎样的去讨论，他就去做了。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他就三节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少见，然后呢他就四节告诉我们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，在犹大的所有器皿里面。这里就忽略过了他怎样去借，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照着神人的话把这个器皿借回来以后呢，进到家里面关上门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关上门，什么叫做关上门？就是什么？不要让人知道，对不对？不要让人知道，在你里面呢，你有油，春常呢，油是在圣经里面代表的圣灵，你跟圣灵里面有交通，有连结。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很多蒙福的这个经历呢，都是在关上门里，都是在行在暗处当中的。最著名的、最典型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。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，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了很多的事情。那其中有三件事情呢，我在读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到施舍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做善事的时候，主耶稣对他们说，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人知道，左手所做不要让右手知道。他说这样怎么样，你天父在暗中查看，必定报答你。这是第一件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讲到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，要进入到你的内室，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他怎么说呢？你父必报答你。第三件事情讲到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让人看出你们进食的，要梳妆打扮，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定报答你。 哦，我突然间发现，原来关上门这件事情，是对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，是我们蒙福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如果能够学习凡事借着关上门，在隐秘处与神有交流的话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是我们的主是要报，我们的天父是要报答我们的，这个好像太不符合逻辑了。我们向他祈求啊，我们请他帮忙啊，我们请他来看顾我们啊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你这样子做啊，你去求他，你去麻烦他呀，他不但不觉得厌烦，他要报答你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我们的神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主，他就这样的爱我们。所以伊利沙对他说，你回去，你要关上门。我们就看见这个妇人就到了他家里面，就把器皿借来了，然后他就照着伊利沙的吩咐，就开始在那里来倒油。很戏剧化的事情，很戏剧化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就发生了。我们看见这个一瓶的油啊，在他的手中就不断的加增，空器皿不断的被倒满，倒满以后就放到一边，倒满以后就放到一边。哦，我在这里想象这个过程哈，我在想象这个过程啊，我在想啊，他在这里倒，他两个儿子在那里接，然后怎么样的把这个空器皿摆起来？哎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要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是要有知识啊。首先，你当时是去借空器皿的这个想好，我要借什么样的空器皿来，能够符合不少戒。然后我现在倒完这器皿以后呢，油倒满了，我应该怎么换？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换哈？如果你像随便一换，滴答一下就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要很多嘛。你能够看见说，这个妇人跟她的孩子之间有着很好的配搭。而且我在这里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本来呢，这个信心，这个顺服呢，只是这个寡妇有的。但是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他有这样的一个顺服，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信心，他这个顺服呢，就好像有生命力一样的，就能够影响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就跟他一起来配搭，来做这件事情。啊，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这个信心，我们的这个顺服，不能够传递出去，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有顺服，有这样信心的话，一定是能够影响我们周边的人，一定是能够让我们的亲人给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真实，一定是有生命能够影响生命的。你的顺服，你的信心一定是能够感染到你的家人的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寡妇，她就能够影响到她的孩子，她的孩子就给她能够有一个很美的一个配搭在这里服侍。刚才讲到说，油常常在圣经里面代表着圣灵，空器皿，圣灵又充满在空器皿里面。这空气里面常常讲到，我们人里面如果要被能够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一定是要成为一个虚空的器皿。什么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是个虚空的器皿，圣灵就能够做奇妙的事情，它就有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当你看见这个一个器皿倒满了以后放在一边，另外一个空气皿又拿过来了，又在满上，让我们看见说，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的被圣灵充满，那我们一定是在充满以后又被倒空，然后又被充满，我们一直的能够这样的来在圣灵当中被充满。而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。你不要告诉我说，你20年前信主的时候，你怎样的爱主，你怎样的服侍主，你被圣灵充满。你不要告诉我你10年前是这样子，但是你有没有一直的能够被带到一个虚空的程度， 然后呢，圣灵再在里面做奇妙的工作，再一次的充满里面，充满里面。所以在这个寡妇在倒油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看见器皿空，器皿满，器皿空，器皿满，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。当然了，这个故事呢有一个瑕疵，就是哎呀，后来他发现器皿没有了，他对他的儿子说：“你再给我拿器皿来。”儿子说：“再没有器皿了。”油就止住了。他告诉我们什么？油的止不止住，取决于哪里？圣灵能不能充满你，取决于哪里呢？取决不是油，对不对？取决不是油，是什么？是器皿。如果你今天你觉得很满，你觉得你一无所缺，你觉得你跟水主已经完美了，圣灵一定不能充满你，对不对？这里告诉我们，油的这个啊，流不流，取决止不止，是取决于器皿是不是空的。只要你一直是空的，他器皿就一直能够被充满。感谢主，我们看见满屋都是油，在当时可以说这是一个被充满油的一个屋子。你能想象，你能想象，在这个妇人在倒油，儿子在接油，在把这个器皿码起来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有怎样的一个经历？从刚开始的惊讶，到后来里面的喜乐满怀。我相信他们在道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在那里赞美我们的神，会不会？可能你我都会，对不对？可能在那里哈利路亚 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能够看见本来是一个绝望的一个光景，现在能够被带到一个这样一个喜乐的一个光景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有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的一定会经历这个。油倒满了，器皿倒满了，油停住了。第七节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我请你们想想，如果我们不看第七节，讲到说油止住的，换了你我，你们会做什么事情？换了我的话，我就想，哎呀，现在感谢主，有这么多的油，我先拿去卖一点看看，对不对？会不会？我们肯定会想先卖一卖吧。有油了嘛，现在不要靠神了嘛。我现在有了，我这个钱一看你存款很多，我还怕这个下个月没还贷吗？对不对？我心想这个油先卖卖吧，这个可能自己先想办法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人之常情嘛。但是很稀奇很宝贵的是什么？后面没有这么做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这么做。第七节告诉我们，后人去告诉神人，告诉什么？还是像第一节那样，他陈述事实，陈述神所做的作为，陈述他所面临的环境。现在环境不一样了，刚开始是环境是这样子，好的，现在什么？我照着你的吩咐，有这么多的油，告诉神人，他没有凭自己做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我在讲第一节的就讲到说，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什么？指使我们的主，我们说主啊，你要为我做什么做什么？到底谁是主？你是主还是他是主？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我们的主当作仆人来使唤的。主耶稣，你为我做这个，主耶稣，你为什么不为我做那个，对不对？妇人这个寡妇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，即便他看见环境已经改变了，他完全可以凭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来改变他这样紧迫的情况的底下，情况底下他仍然没有凭着他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做。第七节他第一时间去找神人，告诉他说这件事情，然后呢，以利沙神人就吩咐他说：“你去卖油还债，而且所剩的，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独女。”哦，弟兄姊妹们，他的顺服，他这么大信心的顺服，然后呢，不凭他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他在这个神的带领底下，有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结局。神的吩咐他说：“你去卖油还债。”这个钱啊，我刚才请大家这个啊设想一下啊，能够抵他孩子的债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相信啊，可能还不止抵他儿子的债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债权债主拿他儿子来抵债啊，通常这个都是不够的，对不对？ 反正算了，你也没什么，拿来抵抵债，对不对？不但呢，这个钱可以抵债，然后呢，还能够怎样呢？所剩下的，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们讲什么？主挪你所赐给我的，超过我们的怎么样？所求跟所想，是不是？你看到没有？在这里，超过所求跟所想，具体化，他都没有求，对不对？他都没有求，他把他的苦况告诉神，告诉这个先知，神就能够做奇妙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妇人所信靠的那一位神，其实跟我们今天所信靠的是一样。也许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，他不明白为什么神又在很早的时候就把他的丈夫收去了。虽然圣经告诉我们，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哦，如果像保罗那样的生命，他说我到基督那里与他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。但是对于在地上的人来说，他丈夫的离去很明显的给生活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灾难。债台高筑，败逼债，儿子又拿去做奴仆。他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他。其实我们也会发现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同样会遭遇这样的事情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，而且很遗憾的是什么？当一些这样的事情临到以后呢，你去问神啊，好像还没有答案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答案。然后呢，很宝贵的是，妇人没有因此好像离弃神，他仍然持守着他对神的敬畏，信而顺从，靠着神所给他的巨大的信心。我深深的相信，他当时可能不明白，但是当他经历到最后，看见这个油能够还债，让他能够度日，靠着他以后度日养生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起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，我就夸我的软弱，因为神的能力呢，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。你能想象他，我当时请大家想一想，他在那个倒油的过程当中，他的那个喜乐能够怎样的被带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跟随主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会遭遇患难，我们会遭遇挫折，我们会遭遇在跟随的路上面，可能我们信心失去了，我们没有信心了，我们可能觉得这条路实在太艰难，没有办法走下去的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妇人，这个寡妇，她愿意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心吐意，我们的神一定看顾他，并且赐给他超出他所求所想的这个恩惠。544首，要将我们所有的苦况告诉我们的主，你一定要告诉他，你不要独自承担这个忧虑，反而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主面前，他就使我们得安息。因为他是那位爱我们的主，不但爱我们，不但赐给我们生命，他又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有机会来温习这个故事。我们盼望借着这个故事，你圣灵能够在众弟兄姊妹心里面工作，让我们看见你是用那一位乐意施恩，主啊，施怜悯的神，你看过我们，你保守我们，你带领我们直到见你的面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